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每周三就是我们讲美股的时间，本来我们叫美股周报，那后来我们觉得周报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真实反映我们每个礼拜三要讲的，我们不一定只有 update 市场的一些 data， 但是我们还讲很多消息，所以我们决定改名为美股 ABC。
美股 ABC 不要讲周报，因为 podcast 毕竟录制之后还要需要一些剪接上架的时间，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周末或是礼拜一录制，然后礼拜三才上架。很多头条新闻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但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跟分享一下我们投资的心得。
这一集我们要讲哪些重点呢？第一个，联准会准备是不是要浇市场冷水了？到底降息的速度是快是慢呢？ Google 上周公布它的新的 AI Gemini，就被人家媒体爆料宣传好像真的是有点造假了。 AMD 晶片的制造商想要跟 NVIDIA 开始一搏了吗？上周股票开始大涨，值得投资 AMD 吗？另外我们来讲一个食品类，麦当劳跟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难吃了吗？
先来讲一下上周的数据， S&P 500上升了 0.2%， 这表示说它已经连续六周都是上扬，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星期五达到2022年来三月的新高，今年已经总共上升了 20%。 哇，对，所以现在大家想知道的就是到底圣诞老公公还会再来吗？还是说他其实已经来过，只是提早给我们的礼物？
你刚刚讲说 S&P 连续六周上升吗？
对，
其实我们的 podcast 也是差不多报道也六周了，就是自从我们11月1号开播之后，哦，S&P 都一直上涨，欸，
所以我们是 S&P 股市的吉祥物就对了。
我也这样认为。好，这个开个玩笑。那另外呢，上周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美国债券市场，前两周这个利率啊一直下跌，价格一直上涨，可是上周五的收盘时候，十年期差不多在 4.24 左右，三十年在 4.31， 三十年有比上上周微幅的在下降，利率下降就代表价格是上升的。十年期跟上上周相比的话，其实差不多好像都在 4.2425到23左右，代表价格差不多是持平。
但比较值得观望的就是十年周一到周四其实是利率有下降蛮多的，但是周五突然间全部又上升回来了，总共周五上升了12个 bip，
就是把它这个前四天的利率下降全部吃回来，价格也都在跌回去了，
表示市场有转比较保守观望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十分值得继续的观察，看 follow up 它未来的走向。
所以这个就是债券市场就有点符合你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联准会是不是要浇市场冷水，是不是升息不如大家预期这么的快速。
对，是的。另外一个我们有注意到就是比特币最近一直上扬，上次我们已经到了38万，然后上周收盘是差不多42万。哇，大家预期主要是因为美国可能很快的会获准比特币的 ETF。 哦，这样子的话一般投资者就不需要再去特别开户持有比特币，他们可以透过 ETF 的方式就像股票买卖
更简单了，
更简单的入手。多年前 当黄金第一次变成 ETF 的时候，也是有带动一波的涨潮，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比特币也是类似的情况。
我不知道会哪一家会先出来，我很好奇哪一家投信会先出比特币 ETF。
上周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上周五11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Non-farm payroll
它出炉了，增加了 19.9 万，它比预期的18到19万高了一些，那失业率不升反降，降到 3.7%， 比预估持平的 3.9% 更低了一些。这表示什么？表示说经济虽然说是有持续趋缓的状态，但是表现仍然十分良好。
对啊，那个失业率还下降嘞。
对，所以没有经济衰退的趋势，表示联准会应该就没有理由需要很急的去降息。
这个就可以符合我们之前所说的，是不是美国在软着陆？软着陆是一件非常不太容易的发生，
对，
那就是经济还可以维持一定的热度，一定的成长，但
没有进入经济衰退 recession，
有没有很高的 inflation， 就是通货膨胀，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这个数字好像就 也是告诉我们相同的讯息嘛？
这个数字是符合这样的讯息，但是才从短期来讲的话，表示说联准会不会太急着降息，没有急着降息，那这一波股票的涨势可能在短期内哦，是短期内可能就会没有力道。对，
这一周美国的礼拜三，
也就是
我们
台湾的礼拜四，
联准会的这个两天的会议就会发表他们对利率的决策到底是升跟降，还有他的会后的声明是如何。
这一次联准会开会的结果，市场上预测应该可以完全反映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一个宣传口号，
讲说如果你有看 YouTube 的话，就是 Keep calm and carry on，
就是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大部分都是预期它不会升息或降息，就是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保持冷静其实跟过去几个月市场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记不记得大叔刚开始投资就是这一波的时候是然后七月大家都觉得说哇会很快的降息，
对，
结果九月十月整个市场就是变得十分的悲观，
对啊，
然后十一月又觉得说世界好像就是
一片和平一片看好，科技股涨之多，几乎你只要有买都有涨，
是
我说科技股。
所以最近几个月市场绝对不是以冷静这两个字可以去形容的，
我觉得很 mix， 对不对？
对，
任何的数字出来，
所以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其实长期来讲对股市的表现是会比较好的。
台湾时间礼拜四，我们所要看就是美国礼拜三 Fed 会后发表声明的文字上面，大家看是属于比较倾向鹰派鸽派还是中立一点。
先说升不升息啦，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会觉得它会升息或降息，它会保持现在的水平，
就是百分之百大家都会说维持利率不变。
那大家觉得明年他们还是会维持他们的 forecast 里面会有降息两次，不会有大
幅度的调整，
幅度的调整，同时呢他们也不会预测明年会有任何的经济衰退，持续的相信会有软着陆 soft landing 的情况。
那他这个预期的两次的降息也是在下半年，甚至还蛮后面以后的。
但是你觉得市场现在预期什么？
刚刚讲了，我们做了 podcast 在讲美股之后，美股好像就是没有停过的涨势。
联邦基金就是 Fed Funds 利率的期货，他们预期明年三月就会开始降息，
这么 aggressive，
十分 aggressive， 所以表示这个期货市场一点也不冷静，他们已经太嗨了。过度乐观，所以我觉得联准会在这一次的一定会保持一个就想要浇一下冷水，让大家保持冷静，不要 过度疯狂。他的立场应该会从鹰派变得稍微比较不鹰派，但是不会变成完全中立。
十一月的 CPI
是
下礼拜也要公布了，上一次十一月公布十月 CPI、就是因为 CPI 的数字所以让大家
表现得太好了，
表现太好，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是 inflation 早就过了，没了这回事。所以股市涨了很多。
是，
所以下礼拜除了要聚焦这个联准会会议之外，美国时间礼拜四公布的十一月 CPI 也是大家聚焦的重点。
联准会应该会说，现在要谈降息还太早 ，premature 这个字大家要看是不是有出现。然后他可能会再更浇一些冷水，说他们会按照数据，就是 data 啊，像刚刚 Jeremy 讲的 CPI 的数字来做决定。
我问你，如果这一次他都讲你刚刚讲那几个字，那股市是不是会下跌？
应该会持平吧。从现在到年底，股市 应该不至于大跌，但是可能会持平，因为大家都觉得十二月是一个在历史上大部分都是多头的月份。这个期间呢，除非说你真的要获利了结，不然的话，大家还是会想要在年底这个 rally 能够不要缺席。但是一月就很难讲了。一月我觉得股市会往下修正的几率十分的大，因为毕竟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六个礼拜都是上升，很难想象它会十二月继续上升然后延迟到一月。你如果说是比较短期操作的话，你其实可以在月底左右先获利了结，
吃一保泰，
吃一保泰，然后就是过个好年，然后看一月如果说有下跌3-5%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时候进场捡一些便宜货，
对，捡一些妈妈或是
谢谢妈妈，或是
科技七骑士，科技七骑士，
是
想要知道科技七骑士或是 AI 妈妈是什么，可以听我们上一周的美股 ABC。
好，另外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就是个人投资组合的一些操作。我大叔呢会卖出小部分的 Apple 的股票，并不是因为我不看好它，而是因为它占我的持股比例有点高，再加上它最近创了历史新高。
对啊，你像是它最高点，几乎最高点要卖出，哎，你真的是获利了结，
获利一部分了结，我没有要全部出清 Apple， 这个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你会出清你的百分比是多少？假如你有100%的 Apple， 你会出清
3%，3-5%，很小，
很小嘛。
其实我要出清，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套利，而是反而因为大叔有美国护照，所以说需要缴美
是美国人啦。不叫美国护照，好像讲
出美国护照。大家知道说，像外国人台湾如果说买卖美国股票的话，他们不需要缴所谓的 capital gains tax， 就是资本盈利所得的税，但是美国人要缴。好，那我们下一个题材
就是讲 Google 事情。上周 Google 好像礼拜三吧，他公布了他有最新的这个 AI， 很强哎！看到那个影片，在我们的 Podcast 跟 YouTube 的叙述栏，我们会把 Google 当天再发表他的新的 AI 的影片播给大家看。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再叙述来点开来看一下。
这影片差不多6分钟，然后它里面就是你看得出来，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人在跟一个机器在对答，然后它可以马上的回答你很多的不同的问题。它画一只像一只鸟。好，他说哦，这是一只鸟，然后在下面放个水，他就说哦，这应该是一只鸭子。然后他涂了一些蓝色的画，比如说哦，你再画一个蓝色的鸭子，但是很少，几乎没有鸭子是蓝色的。然后他拿出一个蓝色的那个橡皮小鸭，就说哦，我刚刚讲错了，原来这一只鸭是蓝色的，但是我不知道它。然后他问他说，这只鸭会不会浮起来？他说我。从这个影像看出来我不太确定，他就挤挤呱呱有声音，他说哦，这个应该是一个橡皮小鸭，所以他应该是可以浮起来，
对，所以比一般的人都还要厉害，因为他回答速度之快，就是立即的反应哦，好像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思考，好像就在这边看。
如果说我看这个影片，我会觉得说所谓的 AGI， 什么是 AGI？ 就是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 ，AI 是跟人一样，甚至更聪明，
我觉得更
已经到来了，是不是？
对啊，然后这个就影片一公布之后，隔天那个 Google 啊，就是那个上涨之速率好像就是大涨，
大涨5%，
对。甚至那时候中间有吹到7跟8，
然后最后收完是5%左右。
后来公布之后，一堆网友很多新闻台说，这个影片好像没那么神奇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它是有一个作假，类似作假宣传过头。它这个 AI 科技，它是所谓的叫做 multi-nodal AI，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输入方式。来跟他询问，怎么说呢？像 ChatGPT， 我们都要打字。所谓的 multi-nodal， 就是你可以用讲话，你可以给他一个影像，甚至给他一个程式来做这个询问，然后他会给你不同的方式，可能是影像有什么什么什么的来做回答。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multi-nodal 怎么拼
？multi-nodal，multi 就是很多嘛
，nodal
就是 N-O-D-A-L，node 就是。一个输入方式的意思、
okay.
等于是说他可以听，他可以
看
他可以了解画面，甚至一些你如果给他一个程式，他可以透过这个程式来做。
对，先讲一下 Google 的 AI 叫什么名字、
叫做 Gemini 双子星
G-E-M-I-N-I
G-E-M-I-N-I， 但是
这个 Gemini 就是不如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厉害跟聪明。他这个影片原来是
一个夸大其词，甚至有人说 fake 作假。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真的公布出来，那些 Google 高层 manager 大家都觉得毫无意义，通过用这样好像不太诚实的方式，让觉得这个他们做 AI 是很厉害，其实上并没有，他们都觉得不会有问题吗？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他们是狗急跳墙，他们绝望，真的是被逼急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哦，现在如果说没有让市场觉得我们比 ChatGPT 更好，我们可能就死了。
可是你马上就会被发现了，不到24小时，不到一天，马上就被人家说造假。
我只能说，狗急跳墙，你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他到底是，
当你很 desperate 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些逻辑上、常理上你觉得不太合理的事情。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造假？
第一个，他不是及时的；第二个呢，他不是用语言去跟他沟通，就是说他其实还是用打字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还是用 ChatGPT 用打字，
还用打字的方式。
像影片当中都是有一个人在对话，其实根本不能这样做，他根本没办法。
他那个人的对话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好，另外我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会以为说，哦，这个 Gemini 它有一个类似摄影机，可以同时看到比如说你一个纸上画什么或者给它一个影像，但是其实不是，它没有摄影机去看，其实是一些影片的截图，然后截图再给它输入 scan 进去它的 model， 它才从 model 里面说，哦，我画了一只小鸭，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并不是说我多画了一个水，他马上就跟我讲说，哦，这是一只鸭，不是一只鸟。
不是有当场人讲的，也不是当场作画的。
我再讲一次哦，就是影片里面呢，大家如果看的影片会觉得说，这个 Gemini 可以同时间跟真人对谈，然后他可以看到实际的影像，然后立即用语言回复，然后指令是来自真人的声音，但其实不是。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那这支影片，在我们的叙述栏上面，你就可以知道，当你看完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实际上觉得那根本不是真人对谈，你会知道你有多失望。
对，后来刚开始的时候，那 Google 还死鸭子嘴硬，死鸭子嘴硬，他说全部的指令跟回复都是真的，是为了简洁而修正。
但是根本就没办法这样做啊，因为那个影片是超误导大家，以为就是可以用讲话的方式。
网上就一大堆酸民，就是说，哦，如果说你给他剪辑或修正之后，就不是真的啦，对不 对,
对、啊嗯？
是不是真的话，你就不需要好像你可以一刀不剪，大家就觉得被骗了。
所以这让我感觉到，现在 AI 大家都很想要做出很厉害的，可是中间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或是有一些虚假，或是夸大其词？我觉得这个路程还是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觉得 Google 真的很笨啊，他这 Gemini 我看他其实还算蛮厉害的，他其实不需要说做到这种地步让大家觉得好像有这么厉害。然后他另外讲说，哦， We made it to inspire developers， 就是我们说这影片是希望能够启发，然后给这些软体开发者灵感，表示什么？这些都一切都还不是真的，只是有可能是真的。哎，你赶快来做我们的软体开发者，你可能可以做出我们这个影片做的方式。
Google 凭什么叫软体开发者，然后来你知道教大家怎么做？人家软体开发者自己就很厉害，自己可以做很多了。
对啊，
所以这个 AI 的竞争还是我觉得持续。那到底他们到时候发表的东西到底有可不可以运用到实际，还是有夸大其词？我觉得大家每次他们公布的东西都先要仔细看一下，先不用太乐观。
其实一年前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急着把那个所谓的沙翁 Bard 推出来，结果他们在 demo 的时候就 Bard 就回一大堆问题是错的，他甚至有做了很多幻想，结果当天 Google 的股票就大跌。这一次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很正面。
上一周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叫做做晶片的公司、AMD Advanced Micro Devices， 这个上周三他宣布了一系列新产品，然后股票大涨。他说什么呢？他们推出了 一些新的笔记型电脑处理器的一些系列，一些很高科技 AI 应用能高达的 这些 chips， 这些晶片比他最强大的对手 NVIDIA 还要更厉害。那这些晶片呢，在做 AI 相关的这些工作啊，可能比这 NVIDIA 高出效能 60%。 因为现在 做这些 AI 的晶片，谁最厉害，谁是龙头，谁几乎持有 100% 市场，那当然就是辉达 NVIDIA。 那你既然可以说出有做出这样子的东西，当天的他礼拜三收盘后公布之后，礼拜四也上涨 6%-7% 左右，礼拜五又上涨约1%，最后他公布这个新的产品之后，他上涨了8%。这时候当然就会有分析师来研究一下 AMD 到底值不值得现在赶快买呢？
大家会这么关注，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投资者他们都被 NVIDIA 吓到了，就是都没有搭上 这个班车，像大叔也是七月的时候才第一次买进 NVIDIA 的股票，那个时候他已经涨了好几，已经翻倍了。嗯哼，所以 AMD 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觉得说，哇，是不是现在赶快要用搭上这个末班车？
对啊，赶快再买一下。
到底现在已经太迟了吗？还是还值得买？
他这个晶片当然他先公布出来是用作笔记型电脑新的 AI 的晶片，但他还没有你知道正式的销售吗？不像 NVIDIA 他们已经销售到很多其他地方。那大家要分析，总是要有一些这些数据来支撑他一下。嗯，那就有这个分析师会说 ，AMD 现在呢？他预期的 PE，
对，明年的本益比，2024年的本益比 PE
是35倍 ，NVIDIA 目前是24，不觉得 AMD 好像
已经太贵了。
比较起来就高它很多啊，
已经太贵了，
高它很多倍啊，
是不是？
而且 NVIDIA 是大家已经开始在卖，大家已经觉得它可以再做。你 AMD 才刚开始有一个新产品，而不确定你这个产品会不会到时候跟 Google 一样长得很好听，但实际上会不会效能有这么强？因为他自己说他比 NVIDIA 还要强 60%， 完全就是说我就是要跨入变成 NVIDIA 最大的竞争者。嗯，这都是先说的。当你先说了之后，你就是要看最终你的这个到时候晶片表现如何。
一个已经是有 proven track record， 已经表现得很好；另外一个是口说无凭，所以说我觉得市场还是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那这个36倍的 PE 跟24倍的 PE 来比，听起来好像你会觉得 NVIDIA 便宜很多，但是你要知道 NVIDIA 在一年当中它的2024的获利的数字已经被往上修正很多次了。嗯，所以如果说你从2023年 年初的时候看2024年，它的本益比可能比这个24倍还要更高，只是因为它现在24年大家觉得它的获利的数字会十分十分的好看，所以才会有这种24倍的。因为这个AMD 的消息才刚发出来，大部分的华尔街分析师应该还没有马上能够 update， 就是修正他们对2024的获利的
数字
预测，有可能这个36倍是有点过于高估的。当如果说他们把这个2024年的数字获利的数字调高，那这个等一比可能就会相对的看起来会比较低，所以它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贵，但是并不表示说它不值得投资。
对，但是这些分析师也不是白痴啊，你这样讲的话我真的要看一下你真的宣称你所做出来的晶片是不是这么强。
是，对对，没错。
那以上看起来的话很简单，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好像 AMD 相对有点高估，那 NVIDIA 好像还值得会买一下。
毕竟AMD 在做这个 AI chips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现在消息发布了，但是市场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分析师，我想他们都已经把一些他们可能从 AI 晶片得到的获利已经放入他们2024的数字而已。
没错，
我觉得总结来讲的话，就是 AMD 还是在一个 show me， 表现给我看，我再买单的状态，可能真正是不是值得再买一两季之后才会比较明朗。
我觉得 AMD，中文是超微半导体嘛，台湾也还蛮有名的，他的董事长 CEO，
对，他是其实是台南人，今年54岁，然后是 MIT 毕业的一个女生。
哇，跟你差不多年纪耶。
你需要讲这些吗？所以我们会继续观望 AMD 这个股票。
好，
所以我们讲一下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你会不会觉得麦当劳没有想象中、印象中小时候好吃？
我会觉得好像近几年吃的麦当劳的汉堡比较干一点。当然我真的不确定，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好吃，麦当劳就是一个很昂贵的东西去吃，觉得好开心。以前都觉得很好吃，可是慢慢长大，还是现在近几年都觉得汉堡有点干，会有点失望。虽然还是会去买啦。
你其实很难确定说这只是对童年美好的回忆有所幻想，还是说它真正变难吃了？最近《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它证实麦当劳真的变难吃。
这到底怎样难吃？它把什么重要的元素给去掉，所以让大家觉得变难吃？
可以说是过去20-30年来，他们就越来越注重出餐很快、标准化、快速的扩张，所以它很卫生，但是不一定好吃。嗯哼，
我觉得它的酱汁或是它的汉堡是不是都那个肉汁都太少了，所以都不够 juicy， 吃起来每次拿起来就是干干的。
你讲这个地方是他们在改进的东西之一，就是它的酱太少，面包干干的， 没有湿度，然后常常那个汉堡肉又是过熟，
嗯哼，
吃到最后都冷掉了。
对，
其他的配菜也觉得好像啊、生菜啊、onion、洋葱这些也觉得不是那么的新鲜，不是那么的好吃。嗯，
有这样感觉。
所以他们近几年来其实是从2016年开始就在澳洲测试做一系列的改变，
是
总共改了50多个不同的地方。
嗯，
然后去年呢在全美13400多个麦当劳据点开始推出他们的全改进的 menu。
OK，
对，
有什么最大的差别？
广告说呢是他们史上最棒的 burger， our best burgers ever。有什么改变呢？我们从大麦克开始讲。首先汉堡肉，汉堡肉我自己觉得说常常会过干。为什么会过干？
因为它不能弄太深，因为有些人到时候吃坏肚子，他到时候会很严重的错误会被告。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牛肉的话他们不能只煮到7分熟，他们一定要全熟，
因为美国这个规定的。
但是为了要就是节省时间，他们常常就是一次煎很多片，然后就放在那个保温箱里面
啊。
那久了之后当然就会干掉，
干掉太干了。
另外他们就是用煎台嘛，像 Burger King 他们是用那个 Flame Broil 是用烤的，他们是用煎台。煎台的话他们都会有一个压肉排的东西去压它，
对啊，
好，但它的力气有点压得太大，所以把肉汁都压出来了。
好，
那所以他们做了什么改变？就是原本他们是一次要煎8片，
嗯哼，
现在改成一次只能煎6片。他们说对肉的品质就有很大的改变，
嗯哼，
因为你如果说一次煎比较少片的话呢，它就不会坐在那个保温箱里面太久。另外，他们过了一个时间之后呢，如果还是没有人买，他们就要丢掉。
对啊，麦当劳都这样啊。来 share 一下我个人的经验，我从16岁在合法年纪我就有在麦当劳打工。对，所以我曾经有煎过汉堡，又打扫过麦当劳的环境，或是厕所，或是有做 cashier 在那边做柜台。那以前我们自己在煎汉堡，前面都会有一个品管人员，就是有人叫了，品管人员会说啊，做几个，做什么汉堡，做什么肉，他要出几个，我们才会做。当然，品管人员很重要，有人多的时候，他要先做一些量。但是如果10分钟之后没有卖掉，他就是要把它丢掉。现在我很少看到这个品管人员，他们只有
哦，
他
们现在没有看到品管人员，
就是看到后面就是进过来，然后他们好像汉堡很快就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讲的，就是因为把肉已经煎好再放旁边。我不确定台湾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感觉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他们现在确实没有一个品管在叫说要出什么东西，要出什么东西。
现在有
只看电脑的单子。
现在有任何人在麦当劳有打工经验的，近年来请跟我们说，是不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品管人员了？
为 Billing 打工，可能在那边工作也知道。
是，
对。
第二个是面包，面包你不会觉得最近变得干了很多？
以前我自己在打工的时候，我面包都要进烤箱，就2片会进烤箱，让它热一点再出来。
好了，现在还是有进烤箱，但是他们在1990年代有一阵子就决定，因为要想要出餐更快，然后就不进烤箱，结果被大家骂的半死。
那天很冷，那很难吃。
后来他们又还是有进烤箱，但是他们把那个面包就是用的面包是比较干的。简单讲，就现在他们把它改成所谓的 brioche， 就是布里欧面包。什么是布里欧面包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汉堡面包里面有点黄黄的，里面就是有比较多的奶油还有鸡蛋。
那之前这样做是不是要节省成本？不知道，
节省成本绝对是节省成本。所以说他现在改用布里欧面包，因为里面有比较多的鸡蛋跟更多奶油，所以它更湿润，然后反而可以更保温，因为它里面有比较多的油脂，所以面包也改善了。另外它面包上面不是有一些芝麻粒吗？
对啊，
以前如果说你看的话都是很平均铺的满满的芝麻粒，它现在改成比较感觉有点像手工不经意的撒不规则的一些芝麻粒。
那都不机器在做的吗？
但是看起来比较手工。
那机器这应该影响不太大，我觉得芝麻撒的方的这个程度
应该是布里欧面包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OK，
另外呢他们跟农民做了一些研究，改用了一种新品种的洋葱。这个新品种的洋葱更适合放在汉堡肉上面。之前因为要节省时间，他们洋葱就是直接从冷藏拿出来，然后是生的，直接放在肉上面。
对啊，就是他会放肉还放面包，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现在他们在煎汉堡的时候，在后段会把洋葱放上去，所以让它稍微加热，这样子的话一定是更好吃。起司片之前他们都是直接从
冷藏
拿出来，
剥一片放上去在面包上，或放在肉上。对，
这样子的话，因为它比较冷嘛，所以放在汉堡上面，它会马上的把汉堡的温度降低，你到嘴里可能就比较冷。所以他们现在起司片会先放室温，让它放在汉堡的时候可以融化得更快，更有好像那种你知道 in and out burger 那种感觉。最后生菜跟酸黄瓜，他们把它放在比较小的容器，所以说你比较需要经常的去更新，保持新鲜。最后你讲那个酱的量，大麦克 的 special sauce 特殊酱本来是9公克，现在提升到14公克。
哦，那几乎增加一半呢。
对，
那真的差蛮多的。因为之前我就觉得那个酱吼，酱料它真的是
干干的，
就是好像很吝啬要给你。
是，
对，哇，它几乎是每一项都要改嘞。
嗯，你像每一项都要改，那其实对这些连锁店来讲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
所以你记得我们那时候七八月去美国，我们有去了一家就是麦当劳。
嗯，我们是去好几家麦当劳。
我也忘，但是我觉得麦当劳就是跟台湾那时候有点不同，是麦当劳那边变得又更新更漂亮了，然后座位啊都是新的设计，然后比其他素食店更干净。然后一个很大差别，大家如果有去过美国，你知道美国很多素食店，不管是麦当劳、Burger King、Taco Bell、Wendy's， 反正就一堆 Arby's 这些，它如果你叫一个套餐好了，都会有饮料。饮料的话都是给你杯子，然后你自己去旁边的这个饮料台自己去选你想要的饮料嘛，吼。这次我去麦当劳，我不知道是我去的那一周还是去的那几家，他都直接帮你倒出来，他再也没有那个饮料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是节省成本，因为你也知道给你饮料台你就喝不够，你走的时候一定会再把它装满把它带走，
十分有可能。所以他这个整个更新改进的汉堡在美国是2023年才开始推出，然后首先是在西安推出，在上半年推出，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呢，我们吃到的是比较改良的，
是2000，你刚
就是就今年2023年
开始的。
对对，今年开始。
现在有没有在美国朋友，你们吃麦当劳感觉一样吗？西岸或东岸，你吃的麦当劳觉得麦当劳也有比以前难吃，还是你觉得忽然有比之前好吃了一点？告诉我们你的汉堡到底湿不湿润。
是，然后台湾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时候会开始跟进。
我觉得应该很慢吧，要整个其他要整个就美国其他国家或欧洲其他国家开始做，他们可能还到亚洲国家。但必须实话说，在亚洲麦当劳，在至少在台湾啊，会推出很多新的一些汉堡类，
新的一些口味，
比如说韩式炸鸡，最近又有什么天妇罗还是炸虾之类的。对，
那些其实都还蛮好吃的。我必须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吃大麦克。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上一次吃大麦克是什么时候，我只记得说，之前几年前吃的话，每次吃都觉得说哦，怎么跟我小时候吃的好像有点不一样，然后没有很喜欢，后来我就没有点了。
你也不觉得台湾像麦当劳都是主推他们新产品？
对，
因为那个价格比较高，你大麦克即使不知道快100块左右，或是一般的汉堡，或是麦香鸡、麦香鱼，他都不太希望你点，因为他价格比较便宜，他是希望你推出他们的什么极品系列或是新口味之类的。
之前你记不记得我们有去 Burger King？ 然后我们还稍微吐槽了一下，说哇，他们怎么好像出餐这么慢？
就台湾的 Burger King，
台湾的 Burger King 出餐这么慢，这么没有效率。现在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其实比起麦当劳是比较坚持他们的品质的，
现点现做的意思，
比较现点现做。麦当劳自己内部的调查发现说，客人觉得他们的汉堡比 Burger King 跟 Wendy 难吃很多。
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子，
是，
对，是真的。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错怪 Burger King 了。
来，你喜欢吃麦当劳、Burger King 还是 Wendy's 还是其他家的素食店呢？台湾已经没有 Wendy's， 我还是很怀念 Wendy's 的面包了。
我觉得 Wendy's 真是最好吃，我自己觉得很好吃。
好，那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的美股 ABC， 虽然最后来讲一下麦当劳，但是我们也给一下大家麦当劳一些资讯。
麦当劳其实最近表现的是真的还不错的，它从一个盈利的表现来讲，2020年成长了 10.3%， 汉堡王跟 Wendy's 呢，分别只成长了 2.2% 跟 3.9%，
是，
尤其在 COVID 疫情的当中，这些连锁店都成长了很多。那麦当劳也在这一两年等于是后疫情的时候有持续的继续加强，把它的体质 搞得更好。
好，那麦当劳就 MCD 它的这个美股的 ticker 代号，那现在是交易差不多285左右，过去一年也就是52周它几乎是呈现持平，过去6个月有上涨一些些，但是还是很微幅，不知道它经过这次改变可以继续往前冲吗？我觉得麦当劳这种东西应该是还蛮 巴菲特应该是蛮喜欢嘛，他喜欢说可口可乐Pepsi 或这些食品类，或是 Costco 之类，好像就是有稳定的这个收入来源。
我不知道哎、欸，那是以前吧，现在他比较喜欢苹果啊 BYD 这些东西。
好，
他已经改变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美股 ABC， 希望大家喜欢，也先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我们的 Podcast 刚才出来，那大家可以用听的，在各大 Podcast， 在 YouTube 我们有同名的频道。财富自由，那也喜欢看的朋友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观看，就看你喜欢哪一个。我们所有连结都会在我们的叙述栏当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给我们多一些意见。
希望大家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